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，又来到我们今天门训的时间。我们今天继续这一个生命导向教会之研究的一个讲论哦，继续这样的一个讲论哦。然后呢，今天我们谈到了健康教会的特质的第三讲。好，那呢，这个健康教会的特质呢，是由德国智能发展协会的总监斯瓦茨他所提出的，就是我们希望呢，用神已经给我预备好的圆轮呢，来呢促进教会的增长，而不是用自己所自创的那个方轮子要拖拉教会的成长，只是白费力气。哦，这是这个理论。然后他的理论当中有八种优良的特质，第一个特质是令信徒得力的领导方式，第二个是以恩赐为本的侍奉方式，第三个充满热忱的灵性表现，第四个是供能健全的结构，第五个是激励人心的崇拜，第六个是全面坚固的细胞小组，第七个是以需要为本的布道事工，第八个会众相亲相爱的关系。好，那我们已经讲了两讲信徒得力的领导方式呢，这是第一个特质。我们所谈的是在牺牲的实行里面谈到的是什么？生命树的建造，来答一下生命树的建造。这个做大的要做最小的，所以呢，而且呢，所有的领导，包括西医啊，还是说组长啊、区长啊，还是教会做牧者的，要知道每一个人的根基都在连在这一块磐石，也就是房角石上面。什么事你都以神为中心，你什么事你要向神看，不要在自己里面有私欲，有自己的打算，那你永远是没有办法的。哦，这个是生命树的建造。那你这样建造出来的工程呢，是会按着圣人的带领往上成长的。好，那呢不是一般呢世界导向的这一种金字塔型的。哦，这种金字塔型的呢就不是耶稣所教导的。好，那第二个呢，第二个呢是以恩赐为本的侍奉方式。我们所谈的就是要学做肢体，不要只想当头，要有身体感，你当在身体当中学做一个肢体，不要只想做师傅，因为做师傅的要受更重的判断。要知道一般的呼召是主呼召你来做基督徒，特殊的呼召不是说叫你要来做全职传道，而是在神所呼召你的工作的场合，你容神一人。所以一个烤面包的师傅不会比一个全职传道的工人的呼召还要小。所以意思是一个萝卜一个坑，自己把自己的坑蹲好，把你的工作做好就好了，忠心主对你的交托，以爱主的心来服侍，然后不要犯了悖逆跟任意妄为的罪。就是悖逆，就是神叫你做你不做，叫做悖逆；任意妄为，这没神没叫你做的，你任意在那里做。还有在这个恩赐的方面，我们用罗马书12:3-8谈到了恩赐的不同点，要感恩别你别人与你的不同点，因为呢，他跟你不同，是因为神所赐给他的恩赐不同，所以他跟你有不同的看见。那他跟你不同，是为了要来补满基督的在这个身体上的缺陷。因为你不是全人的，你也不是有百般恩赐的，所以神他必须有不同的恩赐在这里彼此配搭建造基督的身体。而不管神给你恩赐有多少，纵使你有1000两，最小的恩赐1000两都要摆出来，不要埋在土里，浪费神给你的恩赐。好，这是呢我们上一讲所讲的。好，那接着今天我们要开始第三讲。第三讲呢，开始第三讲呢，谈到了充满热忱的灵性表现。哦，充满热忱的灵性表现，那这个到底这个词我们怎么来谈哦？热忱，大家热忱火热的爱主， 哦，然后灵性的表现，他说这是灵性的表现，是属灵的。那呢，我们就来看看哦，这一个属灵的。那呢，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属灵的相对，还有属肉体的、属血气的。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探讨的是，你是属血气、属肉体，还是属灵的？好，那呢？因为你要有灵性的表现，一定要属灵吗？是不是？那你如果是属肉体的，就是属肉体的表现，纵使呢你很热诚、很热心，所以这里有几个说，你的热心不一定是属灵的，你有属灵恩赐不一定是属灵的，你会说属灵话不一定是属灵的，有可能你这些热心，你这些恩赐，你说了满口的属灵话，可能都是属肉体的。那什么叫做属灵的呢？哦，那必须是生命长大成熟的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呢，我们会一一的来探讨。所以我们来看这段经文，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。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，反倒以为愚拙，并且不能知道，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。好，这里有一个属血气的人不能明白，唯有属灵的人才能够看透。所以说属灵人参透万事，属血气他不知道。好，再来哥林多前书三章一到三节。弟兄们，我从前对你们说话，不能把你当作属灵的，只得把你当作属肉体，在基督里为婴孩。我是用奶喂你们，没有用饭喂你们，那时你不能吃，就是如今还是不能。你们仍属属肉体的，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，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？所以你看一下，我不能把你当作属灵的，所以这里有个属灵的，只能把你当作属肉体的。属肉体他说什么？在基督里是婴孩的，只能喝奶，不能吃干粮的哦。然后呢，属肉体的在中间就有嫉妒啊、纷争啊，然后照着世人样子行，这叫属肉体的。好，所以圣经呢，保罗就把它定位好了。属血气、属肉体、属灵的，然后呢，这个到底属血气是什么？属血气的是指的没有重生的人，他们没有复活的属灵生命，没有经过圣灵更新的工作，就是这个人的生命还在基督的生命的以外，哦，这是属血气的。当然了，他还是以自己做王吗？哦，还是自己坐在生命的宝座上，基督是在他的生命之外。好，那属肉体是什么？从灵性上来说，是基督里的婴孩，只能吃奶，没有长大的。所以属肉体是什么？这个呢，他的生命还在基督里面，他已经信主了，他是在基督里面，但是自己还坐在生命的宝座上，还没有从自己的生命宝座上下来，所以他的生活还是混乱的。所以属血气、属肉体的生活都是混乱的。那属灵是什么？靠着圣灵制止身体的恶行，能够顺从圣灵的引导生活，渐渐长大成人，拥有基督的身量。所以属灵的是什么？他在基督里面，而且他自己已经下宝座，让基督登上他生命的宝座，让基督在生命里面掌权作王，所以他的生活的次序是有规律的，因为圣灵不是叫他混乱的，圣灵只会让他带来有次序的生命与生活，所以他的生活是有次序的。所以知道这三个的区别吧。好，那打一下自我检视，你现在属血气的、属肉体还是属灵的啊？ 是属灵的吗？属灵的就要从生命的宝座上下来哦，要让基督在你生命来掌权做王哦，这样子呢，你就可以参透万事哦。不然的话，你属肉体还是瞒了自己，那呢，你很困难的哦。所以呢，这个呢，我们都在过程当中。当我们成为一个属灵人的时候，我们就是什么？我们就是得胜者嘛，就是我们现在所领袖的启示录，要做一个得胜者啊，是不是啊？我们属肉体的时候，我们就变成一个失败者，因为我们的老我，我们个人的那心思、情感、意志呢？我们被胜过了，我们不能按着里面重生的圣灵来生活行事，来按着里面圣灵的带领来生活。那如果说你按着圣灵的引导来生活的话，就想表示你已经下宝座了，让基督登到你生命的宝座上。当然，你的生活是有次序的，是不是？那个无故的咒诅绝对不会临到你，是不是？那你自己在这里宝座上了，你可能就自己怎么样？这种人就什么心向着天堂。哎，下一句是什么？心向着天堂。下一句，来接下一句。下一句是什么？有谁接下一句？主肉体就是心向着天堂，然后呢？然后呢？凡有耳的就应当听，不对，脚往地狱走。王淑华答对了。好，这种属肉体就是心向着天堂，脚往地狱走。你的生活当然是混乱的吧？虽然你心向着天堂，说主啊，我相信你了，但是你还是坐在你生命宝座上啊，你那个脚还是照着你自己的老旧人呢，一直往地狱走。你怎么能够得胜呢？你说是不是啊？所以千万呢不能这样子哦，要打败自己，自己是自己最大的敌人。所以呢，再来看这个图，人的生命灵魂体。灵魂体的创世纪二章七节，这一章说明了人的生命灵魂体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，名叫亚当。所以尘土造人就是人的体，外面的体，吹气，吹气就是灵，里面的灵。那有灵的活人，这个人的原文是魂，有灵的活魂。所以意思是什么？用泥土造人，然后呢吹气，然后呢灵跟泥土跟这个体两个结合之后，就成了人的魂哦。这个就是这个 人的灵魂体的一个来源哦。所以要知道人有灵魂体，那我们按着里面的灵人来引导外面的身体来生活行动哦。那魂就自己的心思、情感、意志，感知自己的，然后这个魂生命啊，要靠着什么？要靠着十字架的对付来致死，然后呢，这个魂生命呢，要怎么样？要更新变化，借着神的话更新变化，让我们的心思有神的心思，我们情感有神的情感，我们的意志不再做自己，能够降服。这个就是很重要的，常常提醒。好，所以呢，要知道做属灵的，好，属肉体的。属肉体的基督徒是怎么样？生命小，生命很小，在基督里为婴孩嘛。对，婴孩呢，婴孩的生命力是最小的。你家里啦，谁最大？你家里谁最大？是不是那个最小的最大？如果家里有婴孩的，他就是家里的王。阿妹吗？家里有婴孩是不是家里的王啊？因为他这个婴孩刚出生，他什么都不会，他只会什么？他只会哭啊，他尿不湿了就是哇哇哇哇哇哇，他什么也不会说就会哭啊，大家就啊跑去了，他又在哭啦，是怎么样啊？很紧张啊，全家就绕着他团团转啊，哎呀，爷爷奶奶呀，哎呀，这个呢，全家的都来看啊，哦，然后肚子饿了也哇哇哇哇哇， 所以这种属灵的婴孩就怎么样，就是要人家服侍的，反正我只会哭，我哭了你就来服侍我，你就喂奶，你就来给我换尿布，哎，我就是哭，就生命小，属灵的婴孩。那在你的小家当中是不是满了这个属灵的婴孩啊？在这个小家中如果满了这个属灵婴孩，哎呀，这个小家长可累了，就是整天在那里哇哇叫，哭哭哭啊，哭哭哭啊，要人家给他换尿布啊，整天在那里释放一些负面的话语啊，讲一些没有营养的话，是不是啊？啊，生命小，生命小，然后就要讲，哎呀，主耶稣爱你啊，你很有恩典啊，然后呢你在主里啊，你已经得以完全啊，啊讲哎呀主耶稣医治你啊，哦，就讲你在主里你是有福的，就喜欢听这些恩典的话语。那如果说要修剪你的生命就不得了了，哎呀走十字架的道路啊，对付自己啊，就怎么样怎么样，就不愿意了。这个就是生命小，属灵的婴孩。第二个呢，领受力小，刚刚不是讲吗，只能喝奶吗，就是只能喝奶，只能喝那个奶，很恩典的话，很容易吸收的话，不能吃干粮啊，干粮吞不进去啊，干粮就是这些十字架的道理啊，对付自己的生命啊。所以有句话说得很好，这个你要接受基督做你的生命，下一句是什么？接受基督做生命，就要接受什么？就要接受什么？来，这个真心话都讲过了，我来考一下。接受基督做生命，就要接受什么？谁知道？来，接受什么？是什么？十字架做道路。哎，陈南不错，哎，陈还比我讲的还快。所以基督做生命，十字架要做道路。今天你要得着更多基督的生命，你就要接受十字架的道路。所以施洗约翰在那里什么？在那里呢，为主铺平道路，让主耶稣能够进入人的心中。所以说山洼的要填平啊，山冈的要削平啊，因为我们里面有太多的高高低低，让主没有办法进入你的生命当中。所以一个要迎接主进来的人必须要怎么样？不足的要填满，太高的那些骄傲自满要削平。那借着什么？借着十字架的对付，阿们。所以今天你要得到更多更多主的生命，你只有接受十字架的道路。那你要接受十字架做你的道路，你要领受十字架道路的真理，这些真理就是干粮，就是对付你自己的，是不是啊？那你不接受，你怎么能够操练呢？你怎么走路呢？那你怎么长大成熟呢？因为领受力都很小，整天还是耶稣是爱，耶稣是爱，耶稣爱我，我知道，耶稣爱我，我知道，天天唱耶稣爱我，我知道，你知道，我也知道啊。但是十字架的道路你可知道吗？你可能不知道。好，再来第三个，心肠小，非常小的，心肠非常小，在里面就搞嫉妒纷争结党，尤其是个结党。哎，结党是什么意思啊？人跟人之间，人跟人之间没有经过十字架的对付，就在那里搞人的魂结，不在真理里，就在人的里面，就结党，就结党，高举属灵领袖。所以保罗才会说，我是属保罗的，我是属亚波罗的，甚至说我是属基督的，就在那里做分门别类，高举属灵领袖，这些都是不合宜的。所以哪里有嫉妒纷争，哪里就有败坏的事，那些所出来的都是属地的，属情欲的，属鬼魔的，这些人心肠很小，心肠小哦。所以呢，这是属肉体的。再来，属灵视野小， 属灵视野小，他的属灵没有看到天上啊，他的属灵视野就在地上，永远在地上啊。在地上是什么？利未记我们教过了，在地上是属什么的？他的属灵视野就在地上，看不到天上，因为他是什么？他是什么？他是爬物，来打一下爬物嘛。爬物整天在地上爬，他所看到就地上就是属地的，他哪能看到天上啊？他就是爬物吗？被神看作是可憎的吗？那爬物最可能是谁？是蛇，是不是？蛇他连脚都没有啊，他本来是有脚的哦，被神整治了没有脚，用肚腹行走，在地上行走的就是蛇嘛，就是最可憎的就是蛇，对不对？用肚腹行走就是蛇嘛，所以这个就是爬物吗？他的视野就在地上看来看去，所以我说你这种怎么看不到天开了呢？因为你常常低头捡钞票嘛，就想要低头捡钞票嘛，你所看到都只是地上的，你哪有永恒的盼望？你哪有永生啊？你哪有看到天上啊？你的属灵视野你有到天上？如果你属灵视野到了天上，你的心胸打开了，你就不会效法这个世界爱世界了，因为你的眼睛已经往上看了，脚也往上走了。阿们。好，所以属肉体的有四个小：生命很小，领受力很小，心肠很小，属灵视野很小，就做爬物，在地上爬，用肚腹行走。什么很大？情欲很大，情欲很大，自己的那些情欲，那些老旧人，那些私欲很大。圣经说不能承受神的国，这个情欲啊，自己的情欲很大，什么都很想，就自己的情欲很大。好，那这个就是属肉体的基督徒啊。所以肉体是圣经用于称呼我们堕落的天性。这个肉体是什么？是我们的魂、生命跟身体，刚刚谈的魂、生命跟身体这个结合之后产生的。所以魂相符于这个就是什么？就是在降服于自己这一种试探的时候呢，他就什么？他就脱离了圣灵的管制，服在自己身体的能力之下，变成属肉体的。就是他这个魂生命啊，不降服于里面的灵，而降服什么？脱离了圣灵的管制，不受圣灵管制，然后就照着身体的那一些败坏情欲去行，然后脚往地狱走，这个叫做属肉体的。好，那呢，明白了吧？属肉体的基督徒，哦，就是我们所知道的这个。好，那属灵的基督徒呢，来探讨一下属灵基督徒。不是属灵，热心不一定属灵，所以你的热心，所以彼得的岳母犯了热症。耶稣去，把他的热症医好了，他就可以起来服侍神。但当然，这个热症是一个双关语啦，就是他真的是发热、发烧的热症。啊，有一种呢，不是属灵的热心那种热症啊，那一种热症是对神的教会有害的。大发热心，上次讲了，大发热心不在圣灵的管制里面，就成了什么？就成了任意妄为，自己在那里任意妄为，也不受指挥的，爱做什么做什么，没有属灵次序的。你这种热心不一定是属灵，所以教会充满了这些热心的人。我跟你讲，这种充满热心又不接受圣灵管制，没有属灵次序人，到教会就是一种搅扰，就是一种混乱，就是想越权、想夺权的人，这个不是属灵。第二个，有属灵恩赐的不一定属灵，你会敬拜啦，会祷告啦，会带诗啦，好棒啊！然后呢，会讲道啦，讲的很好。说这个不是属灵，有属灵恩赐不一定是属灵。这些你在外面的那这些彰显，感谢神给你这些恩赐，但是呢， 这个恩赐如果没有配上生命，就像 保罗所说的， 你有这么多恩赐有什么益处呢？明德罗想的拔吗？不是这样子吗？没有什么益处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有恩赐不一定是属灵哦，不一定是属灵。有些人得着方言的恩赐啊，整天呼啦啦呼啦啦，也不晓得讲真的还是讲假的，就自己觉得自己很属灵啊，你看我会讲方言啊，我有属灵恩赐啊，哎呀，然后呢就在那里高举他的恩赐，不一定属灵，说属灵话不一定属灵。有些人啊就好像那个法律赛人一样，看人就说平安平安哦，讲话很客气，哎，我不是说这样子不好哦，他就是怎么样，好像很客气，一副说哎呀自己道貌岸然很圣洁，好像我是个基督徒，我跟别人什么不一样，我是做牧者的，我是干什么的，我教会当师的，我是特别的圣洁，我是什么特别的人物，就一副这样子好像那个法律赛人一样，自己觉得自己呢很满意自己，然后说话起来可属灵了啊，可好了，对。那然后说这个不一定是属灵啊，也可能是属灵，也不一定是属灵。哦，所以呢，圣经所定义的属灵是什么？在这里要有一个认知哦。第一个，必须长大成熟，也就是我们在启示录上所说的，你要做得胜者。有得胜的生命哦，这样子呢你才能够叫做是属灵。所以第一个，不要再做小孩子了，不要再做属灵的婴孩了，常常怎么样要人家给你换尿布啊，是不是啊？整天就是在那吵在那里闹，要人家给你换尿布的，整天做属灵的婴孩，要长大成熟。刚刚说了，基督是生命，十字架是道路，来打一下，基督是生命，十字架是道路。今天你生命要长大成熟，唯一的就是接受十字架做你的道路，接受十字架在你生命上的对付，你才有可能长大成熟的。喝奶不能长大的，你小你来的时候你喝奶，整天喝奶，所以现在为什么教会这么软弱？因为来这里信主二十年了、三十年了，还要听那些喝奶的道才能够满足他，天天还是要找奶喝的，太恩典的、太那个、太讲的呢、太犀利的道，还是呢针对你生命的道就不听了，就掩耳不听真道了，就掩耳不听真道了，甚至就攻击、批评讲台了。你说你这样怎么能够长得大呢？然后讲台也是一样的，也是应付这些小孩子啊，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了不要吵了，好好好好，我就讲你们爱听的吧，烧你们的耳朵吧，然后呢讲你们爱听的我就没事了，我讨你们喜欢，让你们多做一点奉献就这样子。那所以教会非常的软弱哦，教会非常的软弱，就是总是在那个软弱的光景当中，主是恩典的，主也是公义的，你要对我们的主，他是犹大的狮子，他是羔羊，他第一次来是怎么样？非常谦卑的，道成肉身，降生在马槽里，很谦卑的降生在马槽里，来到他自己的地方，人没有接待他的地方，非常降卑来到人世间。但是我们读了启示录就知道，基督再来的时候那种荣耀的画像，他是铜那个 两脚像铜啊，哦，是要怎么样？是要来审判全地的，来结束这个世代的。除非你真的知道了这个，你才能够怎么样？你才能够真正的认识啊，你才能够真正的认识，感谢赞美主。所以你对主的认识，你要有怎么样？你要有正确的认识。这个正确认识呢，就是什么？就是要知道主耶稣第一次再来是恩典的， 当他再来的时候呢，就是什么？就是再来的时候呢，就是要来审判全地的，再来审判全地的。所以感谢赞美主吧，我们呢，这个好，感谢赞美主。因此，当对我们的主耶稣有两面的认识，尤其是为什么要读启示录？读启示录，我们就可以更正确平衡的认识我们的主。好，再来呢，罗马书八章十三节，要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啊。所以呢，这个身体，这个身体啊，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，保罗说，他的肢体中有一个犯罪的律，就是他的身体中有一个犯罪的律，就是他定过一定会犯罪，一定会犯罪。所以他说，我想要做的善我不去做，但是呢，我想不要做的恶呢，我倒是要去做。我是何等的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？哦，这个要常常讲，取死的身体什么意思？是一种酷刑，表示说他觉得他好像跟一个死人绑在一起，眼睛对眼睛，鼻子对鼻子，嘴巴对嘴巴，紧紧绑在一起，整天这个让他那个尸味，那个死亡的味道呢来熏他，不止绑在一起，还用牛皮把它塑在一起，然后丢在外面炎热的下太阳底下，在那里烤。你看这多可怕，这个叫做取死的身体。所以说这个取死的身体只能致死，所以今天你没有灵魂体的概念，你根本没有办法走属灵的道路。所以有些人就一直在批评这个灵魂体的概念，这个是照着功用来说的。有些人就一直在批评啊，灵跟魂怎么分开啊，灵跟魂怎么分开啊，骨节跟骨髓怎么分开，告诉我。因为你一个从来没有分开过的人，你永远不能分辨如何分开。所以感谢主吧，今天呢，这个生命魂生命要致死，里面的灵生命要跟随。那如果你这个两个生命不靠着神的话来跟你切开，所以神的话是活泼有功效的，能够剖开魂与灵，是不是？前面讲了，要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献上当作活祭就是活的，献在祭坛上当作是死的，躺在祭坛上的人要当作自己是死的。当神的话临到你的时候，你就不要下来，让神的话切割你，切割你的魂与灵，让你知道，哎，我就是在我的魂里，我就是在我的自己里，我就在我自己的里面，在自己里面，人就自己怎么样，以自己为中心，满了批评论断，就是呢，骄傲，就是这样的一个生命。当你觉得我不对了，我应该呢向神认罪了。我应该呢向人道歉的，不是只有你得罪人，你就要向人道歉的。所以有一句话说，向人做清楚，才能够向神认清楚。来打一下，向人做清楚，才能够向神认清楚。这个是什么？在五忌当中的赎愆忌。所以赎愆忌就里面，如果你亏欠了谁，还要赔偿加上五分之一当作利息。为什么要这样子？因为你今天讹诈了谁，你今天说人家的坏话，你今天攻击批评人家，然后呢你不去向人赔罪，说不是，神没有办法向你赔罪的。他可以赦免你的罪，但是你要跟人做清楚啊，你要去跟人赔礼道歉，讹诈人家的，亏欠人家的，要去还清楚啊。所以叫做向人要做清楚，向神才能够认清楚。如果你跟人不做清楚，你怎么跟神认清楚呢？所以这个是 俗千金里面特有的，所以呢，得罪了人，要跟人赔礼道歉，对不起，我得罪了你，说个道歉就好了吗？那如果产生人家的亏损，要赔偿人家，你才能够去跟神认清楚。所以圣经也教导我们嘛，如果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，看到哪个弟兄埋怨你，你要去先跟他和好，对不对？这个埋怨特别是指的是你的错，是你的错，所以呢，你就要去跟人家，不然你才来献礼物，不然你献的礼物神也不愿纳，所以你祷告也不能蒙神垂听啊。所以这个是都很清楚的。所以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，我们身体是有太多的恶行，是它有太多的败坏。那呢，你说致死只有靠着圣灵的大能大力啊，靠着圣灵的大能大力，靠着圣灵，依靠圣灵啊，在我们身上的工作。所以谈到了尼托生的格言啊，再来看一下上次谈到了尼托生的格言怎么样，将自己献给神，不是为神做工，乃是让神做工。凡不让神做工的，就不能为神做工。所以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，然后呢，我们要让神做工，才能有资格为神做工。所以有些人说，我要为神做工，我要为神做工。哦，所以有一个一句英文就是说，我们需要更多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多于我们为神工作，意思是这样子的，就是让圣灵做工 in me 就是在我身上 in me， 比那个 through 就是透过我们，借着我们 through me 就是 through me， 借着我们去做工叫做 through me。我们这一个人要为主做工，要让神的工作 in us in me， 让在我们身上工作。所以感谢赞美主，因此我们要接受圣灵致使我们身体的恶行。再来一个是顺从圣灵的引导生活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凡被神的灵所引导的，都称为神的儿子。如果今天你是神的儿子，你要让圣灵引导。所以有两件事是戴老师叫我要操练的，我来考一下、哦、有些同工都知道了，可能讲了之后你们都忘记，哪两件事来打一下，要操练哪两件事很重要的。第一件事，今天你要做属灵的人，你必须要操练两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是什么？来，我们之间有大概十秒钟的秒差哦，谁知道第一件事情？第一件事情，来让大家打一下圣灵的引导。第二件事情，第二圣百灵写与神同行，不是与神同行，不够准确，与神同在哦。小然还是学习的比较好的两个功课，一个是圣灵的引导，第二个与神同在。所以今天呢，很重要的就是说，你今天要做一件事情，不管你要给人家劝话，还是说你要去做什么事，你要按着圣灵引导。所以圣灵引导是一个功课，是一个功课。那圣灵怎么引导我们呢？圣灵怎么引导我们？有基本的条件，还记得吗？第一个，里面有一个感动。通常里面会有个感动，圣灵的声音是什么？是微细的，有一个感动。但是这个感动常常有三个来源。第一个呢，自己感动自己，是从自己的私欲来的。第二个，从撒旦的搅扰来的。撒旦，哎呀，撒旦跟我说什么？撒旦跟我说什么？突然来的，哎呀。然后第三个是圣灵来的。所以这个感动呢，有感动，那你就要分辨是我自己的，因为灵这个感动。 有三个方便的来源吗？我自己的邪灵来的搅扰，还是真的圣灵来的？所以这个按圣灵引导，首先你有一个感动，然后再来要用圣经的真理去检视圣灵的真理，看它符合不符合圣经的真理，对照圣经的真理要去检视。第三个，环境有没有打开，环境的显示如何，因为神借着环境向我们说话，这只是一个基本的条件，圣灵的引导。那你常常操练，你就会对圣灵的引导非常的敏锐哦，非常，你就不会容易受欺，受到撒旦的欺骗哦。所以呢，圣灵的引导很重要，这个呢，你要常常安静。那呢，人的肉体是很强大的，人的肉体是很强大的，人的思想也像这个野马一样到处奔窜的，所以对付自己肉体的人要常常操练什么？安静，安静。所以宣信写了一个短信息，叫做安静中的大能。安静怎么会形成大能呢？安静不是静着吗？怎么会形成大能？因为在安静中，你会察觉自己的头脑里面有一个疯子。所以我常常说，收回游荡的心思，不然说我现在在讲，有多少人在那里游荡的？你说你都很专心在听吗？有的人呢，可能在那里听着听着听着，哎，这个心思在那里摇晃啊，在想说啊，我今天呢，我儿子要回来了，我媳妇要回来，今天有我家有什么客人啊？今天呢，我家的那个地啊要怎么样啊？今天要插秧要干嘛？是不是里面有个疯子啊？就乱窜乱窜的，好多事，我头脑好多事哦，是不是啊？不能专注，所以那个道呢就听不进去，被今生的思虑、钱财的迷惑挤住了，道就没办法进去。这个脑子里面转来转去，就是有一个疯子在那里窜。当你坐下来安静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说：“哎呀，我这个头脑呢，怎么那么多事啊？”但是你就用你的意志力收回游荡的心思，收回游荡的心思，让自己安静下来。这是宣信写的啊，你就会慢慢的操练之后，你会从里面涌出那个从神来的引导。除非你这个东西要对付，这个游荡的心思要对付，你灵里的声音是维系的，然后你能够按着这圣灵的引导。我常常做这样操练，是在我睡醒的时候。今天我两点多就起来了，其实一点多就醒了，然后又躺在那两点多，然后我真的很不想睡觉。为什么不想睡觉？因为我精神好很好，我通常都早上起来精神好好哦。然后呢，我说我再睡一个多小时，三个多小时，但是我不想睡觉，我呢我就躺在那里操练与神同在啊，操练呢，操练一些我想要解决的难处，操练一些到底神给我什么启示，操练一些我当如何来处理现在的问题。这是我早上睡醒的时候，我通常都会躺在那里，因为那时候是我头脑最清醒的时候。等到我今天灵修完了，然后我又去吃个饭了，我已经大概电已经没电了，已经没电了。然后你叫我说，要怎么样呢？有属天的智慧去处理这些事，我可能里面呢也会缺乏启示。所以呢，要常常操练安静，来打一下安静，安静。但是这个安静不是叫你被动的，有些人操练安静等候，安静等候就在那里安静等候，随意操练就照着那个书籍安静等候，在那里呢，好像禅坐一样，一动都不动，坐个一个小时、两个小时，你是危险的，你是危险的。所以，纵使你安静，但是你的心思是活泼的，灵是活泼的，不能陷入一个被动的状态。我今天跟你讲到是非常厉害的，有些人就是不听了，结果到最后操练安静等候，天天这边安静等候， 一下子就感觉这个，一下感觉那个，一下感觉了，结果是怎么被仇敌欺骗，受仇敌攻击了，然后他说，哎呀，耶稣来了，我闻到耶稣的味道了，耶稣来了。我跟你讲，你到这就从他的影响里干扰你，到这就被鬼附了，这种人特别麻烦的。所以鬼附的两个条件，第一个就是被动，写一下被动。第二个，心思空白，神要让你的心思跟他配合的，你心思要活泼，你心思不能空白，好像放空啊，我放空，然后呢在那里被动，要跟神相交，你是危险的，因为仇敌会在这个当中钻空子来攻击你，所以你要非常的小心啊，安静，操练安静，但是不是心思放空。你最好的操练就怎么样，默想神的话，比如说你的脾气属于那种暴躁的脾气，爱说话的脾气，就拿雅各书的一节经文对付你，我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，因为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意，类似这样的经文，对不对？操练默想，有神的话你心思就不会空白吗？操练，导读默想，然后呢对付你这个爱说话的嘴巴，哦，然后爱动怒的脾气，慢慢的动怒，慢慢的动怒，慢慢的动怒，快快的听别人说话，快快的听，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说，这个吃进去，然后呢操练安静，用神的话安静。对，所以呢你唯有如此才能对付你属肉体的生命，让你的肉体那些情欲能够安静下来，慢慢的能够从里面涌发出那个圣灵维系的声音，慢慢操练圣灵的引导，而且引导的时候要做记录哦。我现在都已经习惯了，我今天去做这些事情有没有圣灵的引导，有没有讨神的喜悦，哦，有没有圣灵的引导，要操练。那如果说这个没有圣灵的引导，下次就避免发生，但是你会越操练越准确的，哦，我今天劝勉人家有没有太过了，我有没有太强势了，我没有照我自己的意思，我是热心的，但是圣灵怎么引导我呢？好，再来呢，与神同在就是劳伦斯的与神同在，要知道神永远与你同在，与神同在很厉害的。第一个，你得着安慰，你知道你受保护，同时你也不敢随意的犯罪，因为神就在你旁边啊，你怎么敢轻易的犯罪呢？哦，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要常常操练的。那呢怎么操练呢？常常在你工作忙碌的时候，常常在你烦乱的时候，做一个深入的敬拜祷告，说主啊，我又来到你面前，我敬拜你，我感谢你。常常与他有在灵里的深度相交。你在工作的时候，你在农忙的时候，你在做饭的时候，你在你职场上上班的时候，找一个片刻的时间，常常与主有深度的相交，而且这些次数越多越好，你会发现你整天都在圣灵的水流里面享受与神同在的喜乐，啊，然后这样子呢可以真的是解除了这个人世间的这个苦恼啊。前阵子我在视频在看这些什么佛教的这些大师他们的理论啊，哦，这个这些佛教大师的理论，我就想说他们一定有一套理论啊，不然怎么有这么多信徒啊？哎，结果他们理论有两个字，那两个字叫做什么？我说佛教哦，他们修行了半天有两个字，哦，我就听懂了，叫做解脱。所以佛教他说他们不是宗教，因为他们没有拜神，他们是在你修炼，修炼到最后叫做解脱，叫做解脱。那我就想说，你叫做解脱，你叫解脱，那你这个东西不就我们圣经所讲的叫做释放吗？主耶稣来真理叫我们释放，我们得以自由啊。但是今天很可怜的就是说，今天 你来信主了，你的生命没有释放的生命，你没有自由的生命，你还是个被捆绑的生命，你就比那些不信的还可怜，人家还要知道要追求解脱咧。哦，他们就追求解脱方式有很多种了。第一种啊，我就把头发都剃剃当做尼姑吧，我跑到身上去当和尚吧，我要解脱了，我这个六欲皆空啊，哦，然后呢，哦，我去当尼姑，我去当和尚，我解脱，哦，那在世上我不能去当和尚当尼姑呢，那我也有自己一套他们的经典在那里如何帮助自己解脱，意思是什么？就不要任何欲望吗？哦，然后呢要解脱吗？他们还知道要解脱，那你今天你来信主，主耶稣已经释放你，得以完全的自由，从你自觉里面出来，从你罪恶的捆绑里面出来，首先呢释放你从罪恶的捆绑出来，你不再做罪恶的奴仆，但是呢你呢像猪一样又回去打滚，又回去那个烂泥里面，把你洗干净又回去烂泥里面打滚，又把自己弄得脏兮兮的，又回去最终打滚，享受最终之乐啊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呢，就是我们的现状，你如何解脱呢？你如何解脱呢？你再来，你不得释放，然后呢，来在基督里面真理释放你得自由，但是你不走真理，你不走真理。第一个不是持续在罪恶捆绑当中，不然第二个就在世界被捆绑，还在怎么样做爬物，在地上行走，用肚腹行走，属灵视野很小，就做爬物，被世界捆绑，为法老王烧砖，是不是啊？还在呢，为法老王烧砖啊，在那里累积地上的财富，引以为乐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就被金钱捆绑嘛，啊，那你如何从这个当中释放出来呢？如果你觉得你被金钱捆绑，你就去帮助有需要的人，不然就奉献给神的事工，那你呢就能够操练从金钱的捆绑里面出来。所以你今天来到基督里面，基督里把你从罪恶当中释放出来，也要把你从世界的王撒旦的权势底下释放出来，让你不再被世界王所捆绑，彻底让你从埃及出来，进入旷野，让你能够直奔迦南，让你能够得着释放的生命，让你能够得着自由的生命。那你这个生命唯有在旷野里面让着云柱火柱引导你过生活，白天有云柱做引导，夜间有火柱在光照你，你这样的生命你才能够怎么样得一个释放自由的生命。不然我跟你讲，你比那些不信的还可怜。今天你信了主之后呢，那个不信的还享受最终之乐，他们还去相信他们所信的那些方法，还能够自己找到一个暂时的解脱。但是你呢，你还在捆绑当中，是不是？还在捆绑当中啊，所以就要怎么样操练，让圣灵引导生活行事，随灵而行，哦哦，然后圣灵同你同着，你是神的儿女，感谢赞美主。再来呢，当你成为属灵人，你就能够看透万事，因为圣灵会在你里面提醒你，你看得比人家远，你看得比人家透，你就能够参透万事，你就能够想得透，你就不会被这些事情，属地的事情所捆绑所缠累，你就能够如鹰展翅上腾，感谢赞美主，到最后结出圣灵的果子，结出圣灵的酒果，里面就满了果子，别人遇到你的时候就碰到那个生命，就享受你那个果子，那个圣灵果子所流出的甘美，而不是那个不成熟的果子，酸酸涩涩的，遇到你就是感觉上就是非常的不舒服，哦，所以呢今天谈到了第三讲，这个第三讲呢谈到了这个充满热忱的灵性表现，这个热忱不是那一种发了热症，那一种 没有受过对付的肉体的生命的热症，而是这个肉体的生命经过对付，经过十字架对付之后所展现的灵性的表现。这个灵性的表现是表示你生命的长大成熟，不再做小孩，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，能够顺灵圣灵的引导生活，看透万事，结出圣灵的果子。感谢赞美主。如果你的教会都是充满这样子的人，教会怎么可能不复兴呢？教会一定要复兴，而且在教会当中，只要得着这样的人，只要得着一个这样的人，教会就能够引爆复兴。问题是有时候呢，神在教会中连一个都找不出来，连一个都没有，所以教会就很难复兴，很难增长。好，让我们低头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终于明白什么叫做属灵。主耶稣，我不愿意长大成熟，我们不愿意再做属灵的婴孩，给教会带来难处。我们那个属肉体的生命，主耶稣啊，我们愿意常常来到你话语的光中，导读默想你的话语，借着你的话来破开我们的魂与灵，让我们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是在自己的里面，除去我们自己的自爱，除去我们自己的自意，除去我们自己的自以为是，让我们真的成为一个属灵的人，让我们能够靠着圣灵制止身体的恶行，能够被圣灵所引导来生活。主耶稣，谢谢你今天借着今天的信息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渴慕做个属灵的人，不再成为那个属肉体的，不再成为那个给教会带来难处的，而是教会因有我的存在而给教会带来祝福。谢谢主，感恩祷告，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接着就是我们的交通，大家可以去交通，我们今天的门训就到这里。